弟兄姐妹平安。今早我们要学习的经课是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由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今早的经课。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其中还有一个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个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早给我们这样的讯息，我们也在此恳求上帝，你能够恩膏孩子的口和心，让孩子能够传讲的清楚，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上帝你而来的活水。我们感谢上帝你。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告。这是一个神和人相遇，人得医治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一个叫做毕士大的池子旁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其中有一个是病了38年的人。为什么这些病人都聚集在这里呢？据说是因为知道主的天使会按时的下这个池子里面来搅动里面的水，而且水动起来之后，只有那些先下去的，无论害什么样的病都能够痊愈。所以他们都聚集在这里，等待时机下水得到医治。这时我们看到耶稣主动来接近了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躺在那里，耶稣主动的来与这个病人对话，一共有3次。第一次 耶稣一开口就询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说要，而是抱怨说他没有机会下到这个池子里面去，因为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放在这个池子里面，并解释说他刚刚要起身来下到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就有别人呢比他抢先一步先下去了。耶稣听到他埋怨的话以后，对他说了第二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听到这句话以后，这个人就立刻痊愈，于是呢就拿起这个褥子来走了。耶稣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圣殿里，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对他说了第三句话，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来提醒这个人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从经文里看不到这个人的过去，也不知道他得病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总是把病和犯罪连在一起。我们只知道耶稣最后提醒和劝告这个人不要再犯罪了，否则犯罪的后果会比先前更加严重。故事到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只用了三句话。第一句，你要痊愈吗？这样的询问病人是否有要痊愈的意愿的话。第二句，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医病的话。第三句，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一句提醒的话。用这三句话，耶稣改写了这个病人38年的人生悲剧。故事到这里，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一个病了38年的人与耶稣相遇，得耶稣医治的故事，也是一次人有机会和神相遇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约翰也记录了这个人得到医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当这个人得医治，拿起了褥子走了之后，引起了当时宗教当局犹太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褥子在走动，这如果是在平时是很正常不过的，可问题就在于当天是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安息日动用到劳力的工作都是被禁止的，其中米士拿第39条禁令严格禁止在安息日把一个物件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处，因此犹太人就来向这个人兴师问罪，告诉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人回答说，是医治我的那个人叫我拿的，言下之意不是他自己要拿的，他把责任推在了耶稣的身上。于是犹太人开始问他，那个叫你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回答不上来，因为他得医治以后并没有过问过这个医治他的人是谁。而后来当耶稣在圣殿再次的遇见他，跟他说话，当他得知耶稣的名字之后， 他就立刻跑去打小报告给犹太人，说那人叫耶稣。或许他想急于脱身，心里想，只要把耶稣的名字报给了犹太当局，犹太人就会去找耶稣的麻烦，而不会再来追究他个人的责任。果然，犹太人后来就去找耶稣，并且逼迫耶稣，甚至想要杀他。从这一点来看，这个蒙耶稣医治的人，反而在耶稣受逼迫的事情上是有份的。故事到这里，我们观察一下这个38年病人得医治之后的所行所为。在面对犹太人质问的时候，他为了明哲保身，能逃脱干犯安息日禁令的罪责，他把责任推在了耶稣的身上，使犹太人的矛头对准耶稣。在与耶稣有机会在圣殿里面再次相遇的时候，当他得知耶稣的名字之后，他抓紧时间去向宗教当局报告了耶稣的身份。在耶稣后来受犹太人逼迫的事情上，他也有份。显然，这个人尽管他被医好了，但看起来他对上帝在耶稣的身上所彰显的这样医治的大能和同在却视而不见。他更关心的是他正站在地上的权柄的面前，并且在如何逃脱地上的权柄的制裁上面很有自己的一套。耶稣的善举这里得到的并不是人对他的信靠和感激，而是逼迫。看到这里，我们心中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样既不信又不懂感恩的人，耶稣还要医治他呢？圣殿旁边的池子边上躺着那么多的病人呢，为什么耶稣偏偏选中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去医治他呢？记得小时候学过一个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农夫，他看到路边上有一条冻僵了的蛇，他就怜悯他，把这条蛇呢就揣在了自己的怀里。可是等蛇得到温暖之后，就把农夫咬了一口，农夫就死了。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要在帮助别人之前，先要判断和分辨这个人的好坏，再给予这个人帮助，以免被爱所伤。这也是我们人常常所持有的普遍的想法，或者说我们的为人处事之道。可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想法却与我们人的普遍的想法很是不同啊！当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信忘恩负义的人时，难道耶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我们相信耶稣早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可是耶稣为什么还是医治他呢？我们看到尽管这个人后来不信也不感恩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和怜悯还是临到了这个人的身上，并且这个爱和怜悯破了安息日的规矩。这样看来，我们看到这是完全出自上帝爱和怜悯的恩典。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好，对耶稣有多么的明白，多么的有信心，多么的感恩，而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医治， 是完全出自上帝爱和怜悯的恩典。至于对于上帝的恩典，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又临到什么人的身上，上帝保留给了他自己，上帝拥有自己的主权。这对于人来说实在是个谜，人无法参透。如果我们愿意从思考什么类型的人到底有资格、值得、当得起耶稣的帮助和医治，耶稣选择哪一类的病人来得医治，他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从这类理论性的问题，却又只有上帝自己能够回答的这样的问题当中愿意跳脱出来的话，那么这个38年病人得医治，既不感恩也不信耶稣的故事，却可以把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带到实际的层面，把我们从旁观的理性的分析者进入实际的状况，把我们从冷冰冰的分析带到动情动心的境况。我们似乎从这个38年的病人的身上发现了我们自己的影子。其实我们人的真实的情况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善人，能够行出善举，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好像变成了恶人，行出不好的恶行。当我们接受来自上帝或人的恩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我们也像这个38年的病人一样，得恩惠得医治后并没有感激之心，或者说只有那被医治的一刹那，或者是那一段时间的感激之心，之后我们的心就渐渐地转为冷漠。对上帝给予我们的恩惠，或者对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恩人，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说漠不关心的。有的时候甚至为了保全我们自己，我们也会背地里做一些暗箱操作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真实的境况。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些，我们会庆幸约翰福音里记载了像病了38年这样不知感恩图报的人，却能够得耶稣的爱的怜悯和医治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好消息。因为我们发现，不在于时好时坏的我们表现怎样，行为怎样，而在于上帝的爱与怜悯的医治愿意临到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从这个不懂感恩也不信的病人得医治的事情，看到我们自己得医治的希望。我们看到神其实离这个38年的病人并不远，这本来只应该是只有天上才有的美善，却降到了人间与人交流。正如两个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神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在于一次的相遇，一次耶稣与人相遇的故事，却彰显了神完全的爱与怜悯、权柄和能力。38年的捆绑，38年的期待，38年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38年的无奈和无助，在见到耶稣之后，耶稣的一句话就完全能够解决， 耶稣能够在人身上彰显这样大的权柄和能力，彰显医治的能力，对于创造天地的上帝来说是能够的，也是愿意的。十七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我们观察整本的约翰福音，却只记录了耶稣所行的七件事情，七件神迹，包括今天的医治病了38年的人，这其中这一件。这么少的神迹记录，约翰似乎想要表达的是，上帝他要彰显神迹，但神迹本身并不是目标和目的，上帝要透过这些神迹彰显他自己，让我们看见上帝自己。今天的世界，上帝还在继续彰显他自己，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自己，就像病了38年的人与耶稣相遇，这样神人相遇的故事还在今天发生，耶稣的医治还在继续，而且不是照着你我的评判标准，也不在乎你我有多好或者是多坏，他的爱的医治还会临到我们。不过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耶稣的爱能医治，可是之后呢？约翰似乎给我们两个选择，第一，像刚才那位38年的人与耶稣相遇，得耶稣医治，却停在那边，他并未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他蒙了医治，却没有得着属于耶稣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有第二个选择，约翰福音还记载了另一个与这个38年病人得医治很相似的故事，就是第9章提到另一位生来瞎眼得主医治的瞎子，他的表现跟这个病了38年的人很不一样。他得医治以后，虽然遭受了犹太人的逼迫，被犹太人驱逐出去，但他并不妥协，他后来也再次遇见了耶稣。9章35到38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以后，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这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第一个选择，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蒙耶稣医治，但如果没有看到耶稣是医治的主，更是赐人生命的主，他就只是停留在医治那边。一个人可以经历神迹，但如果没有进一步认识和跟从这位行神迹的主，他的生命就没有被主得着。我们看到第二个选择当中，生来瞎眼的人同样是得医治，他却没有停留在医治那边，而当他得知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信。”并且跪下来拜耶稣。真正的信耶稣，不只是为了蒙医治， 或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某些要求。信耶稣，更是要像瞎子一样，认识耶稣是赐我们生命的主，并且敬拜他是主，尊他为主，尊主为大。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个礼拜诗班所献的那首诗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句子就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无论我们处于怎样的身心灵的生命状况下，耶稣都愿意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耶稣对我们都发出了这道邀请，叫我们到他这里来，吃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喝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水，叫我们的生命从此属于耶稣，得着耶稣，得着生命，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们，面对耶稣的邀请，你的选择或是回应是怎么样呢？你是愿意选择像病了那38年的人那样，只停留在蒙医治却没有得着生命的阶段吗？还是说，你愿意选择像生来瞎眼得主医治的人，得医治也得生命，且要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呢？卢云神父曾经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负伤的治疗者》，见证了那些心灵得耶稣医治的人们，因着有过受伤的经历，能够更有同理心的去帮助那些其他的受伤者，在得主医治以后，可以由得医治的人转而成为负伤的治疗者，用自己的实际的行动把这份医治的爱传开，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台湾有一个微电影，记录了汤修女和她的10000个孩子。这是一个台湾善牧修院的汤修女，她收留了那些被贩卖的、遭到性侵犯的、乱伦的、遗弃的、暴力的、被虐待的、受过家庭创伤的，以及一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们。他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不断的去收留他们，不知不觉竟然收留到将近10000个孩子。他把耶稣的爱与这10000个孩子进行分享， 陪伴这些孩子们经历身心灵的医治，使他们得着耶稣的生命。其中的一个13岁的孩子，他见证说，我虽然有一部分的人生是不好的，可是从现在开始，其实还来得及。其实你们看见现在的我是好好的，根本没有人看出以前的我是很糟糕。我们为着这个孩子身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并且决心走上新的生命旅程而高兴，相信他已经得到生命，并且下决心来活出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为着汤修女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用耶稣的爱去医治这10000个孩子的身心灵而喝彩。汤修女自己不仅得了生命，也活出了耶稣所赐的丰盛的生命，他也成了我们基督徒能够得着耶稣的生命并活出丰盛的生命的借鉴和榜样。最后我想回到我今天的讲题，我今天的讲题是爱能医治，之后呢，我的讲题是爱能医治，之后呢，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耶稣的爱的确能够医治，可医治之后呢？面对这份医治的爱，你的选择、回应和行动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求你的爱和怜悯充满我们，求你的智慧引导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真实的经历来自上帝你的医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仅身心灵得你的完全医治，而且生命也被你得着，使我们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